像阿叶那个团叫什么
？Trash。
Trash 现在很成功，票都卖光，还没出来卖光，他也可以分开来卖。啊，阿叶自己
个人的，
跟 Trash 的，这个熬了多少年啊？
哦，应该很久嘞。
他们第一张专辑之前是在 K 打做训练，在我学校做训练，训练他们的肢体，训练他们的舞台眼神，训练他们的谈话，训练他们整团在一起做的时候肢体上面的控制。那看他们有今天，我觉得很棒。可是有几个年轻人可以这样撑10年，
熬到今天？
8年。他的经纪人以前是在点选，从第一张就是同事，到现在是他经纪人。第一张是帮他们跑宣传，所以这个过程是很长的。
那老师因为刚才有谈到那个，我就算是经纪人，其实在台湾没有一个很健全的制度或敲门砖吗？那老师觉得会怎么建议说，在这个时代可能要怎么样从事这个进入这个行业
？OK，、在现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，怎么做经纪这个职位或者是职能？我认为第一个是，你可能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
，OK 啊，
这个是基础。我当年从制作转做经纪，有一个很奇怪的原因。Core 一开始开这个公司的时候是三个 partner， 是三，我就想说两个人可能会不好，所以三个人是比较好，也就是会听得到比较公正的意见。那我们三个都是制作出身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小马，一个是林辉斌。林辉斌就后来的 TZ Back 的老板，开了一家公司叫21公克，小马开了一家公司叫 One 的音乐。最早我们都是 Core 的 partner。那他们两个人比较想做音乐，那反而因为我在魔岩的环境，太多机会都做自己想做的音乐，不太是企划主导的制作人，而是制作主导的音乐
人，对啊，
那个有点不一样。台湾过去唱片产业分两块，一块是企划主导，就 A&R 主导很明显，然后艺人去做啊，就做一个偶像，是企划想要的一个，像比如王力宏，他要的方向，所以制作人呢，他就会去找能够做这样歌的人去做企划的要求，企划控制预算。魔岩是制作控制预算。通通是由制作物来决定，做完了东西再给企划听，你再想办法包装。不管你想什么，你总是要从各式各样的国家、各式各样的作品里面去找到你认为可以参考的内容。
对，
包括文字能力，包括视觉、MV、封面拍照等等。所以我做创作为主的做很久，那他们两位都是被主导的。企划主导，所以难得有自己的艺人、自己的公司，我当然要做自己想做的音乐啊。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讨论了一下，就说小韩你去做经纪，他们两个就做制作，我就莫名其妙开始就负责经纪这个项目。那这个就回溯到刚刚你的问题，我一开始做经纪的时候，是因为我有艺人，所以我就会去想我的Gold 是什么？我的目标是帮这五个人都能够谈到唱片公司去发片。那我有 production 的能力，所以我要签 production house 的 deal， 而不是 artist 艺人的 deal。那当年唱片公司最赚钱的是唱片，他目标也不在经纪，所以他不管经纪，因此经纪公司就有生存空间，全经纪就是我们的。那我们可以跟唱片公司谈一个share， 就是如果有人打到环球，有人打到8866，去谈我们的艺人的 case 啊，那只要经过你们，我就帮你保留一定的趴数，就我们收入的可能10%-20%，看案子啊，那去 share 回去给你们的公司。那他们公司通常觉得麻烦，因为他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去消化这个预算。 电话打过来是所有人都能接的，所以他们后来还是 pass 回给经纪公司，由经纪公司来谈。那这个的好处是我由于五个艺人，所以很快速的时间我就会碰到不同的专案，跟不同的广告、不同的平面、不同的报道、不同的商品啊等等。你在这个过程中，甚至戏剧，后来甚至舞台剧，我们谈那个《雪狼湖》，张学友有一个歌剧叫《雪狼湖》。《雪狼湖》第一个小演那个女主角叫小雪的是林忆莲，后来找了许慧欣。那个不得了，一次都是两年啊，80场，
哇，很多，
全球巡回，而且计价都美金，所以金额很高，合约很细啊，每个国家的合约
规范啊，
规范啊，好，所以我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必须去看合约，然后必须去了解戏剧约长什么样，广告约长什么样，平面怎么样，怎么去计费。所以我的经验不太一样，是被强迫做经纪，进而做经纪是直接就上线，在案子中尽量的思考再三不出错，慢慢做到让阔尔做到今天，就是从2001年做到现在，2000年做到现在啊，20年的公司，
23年，
那能够做这么久，到现在还有一些经纪专案会合作，就不是我自己的艺人，可能别人的艺人我去帮忙做，比方说 promoter 谈大陆整合20家做20场包场，那中间会有佣金，嗯，这个都是一路做下来的经验，包含有些人拍广告会找我，厂商会找我，看我能不能帮忙介绍什么艺人啊，介绍萧敬腾去演出啊，或介绍金城武去拍那个按摩椅啊，哦，后来介绍成张惠妹、江蕙啊，就等等的，我已经不需就是自己不用经营人，可能只是帮忙
引荐的
啊，帮忙引荐、帮忙介绍跟搞定一些事情，包含帮他看合约，就会有一些收入来源。好，那这是我的经验。可是如果要给一个新生代的在这个时代的人的经验，我觉得你没有时间去慢慢学习，你可能立刻就要具备一些法律上的常识。
对，
就合约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我一开始帮张悬谈合约的时候谈了12张合约，就是12家唱片公司都愿意签他，而且都没看过他，
哇哦，
就没有看到艺人，光凭三寸不烂之舌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许慧欣出去了，许哲佩出去了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萧萧的案子是许常哲，只是听说，许常哲说：“哎，你听说你还有个艺人从香港来，声音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声音超屌，像王菲。”他说：“矜持我写的。”我说：“他可以唱。”他说：“哦 ，OK。”小孩我们签吧，你还没看到人，你觉得漂亮就好。我说我觉得不错，他是另外一个许慧欣，只是不同的风格，那我们就合作吧。是没有见到人，8866就出了很优越的条件，签了萧萧啊。那当时我们本来也没有要把张悬签到8866，8866是许常德的公司，8866的母公司是格莱美，哦，它是 GNN 泰国最大的，其实它也是亚洲最大的，哦，泰国那个最大的公司它只有一家，泰国只有一家公司，就是全国的
全包这样，
全国所有的音乐都跟格莱美有关，所以它很大。日本你看大家都会分掉嘛，你可能是爱回，你可能是日本的 EMI， 可能日本的滚石什么，有那么多唱片公司就分市场，泰国只有一家 OK， 所以它最大，
独大。
那8866也提了很好的条件，就是签张悬，可是在之前张悬签了12张合约，12张合约呢一回来 十二章都长不一样。嗯，有一些条文是相同，可是又有一些条文是不一样，你就会去研究，因为十二章你要去看每个的条件怎么讲、怎么谈，他们有什么样的态度。那其实你看合约看得出公司的态度，嗯，在里面你就会发现，哦，这个条文是这样不合理啊，这个条文是可以修的，这个条文怎么样的？很快速的，我借由这些艺人的合约，进而我会知道怎么去给他好的条件，借由合约的范本来帮艺人争取到最好的条件。
条件，对，
这个就是经纪人要做的。所以回过头来看，今天一个新的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人想做经纪，他可能第一个能够切入的点是他在法律上的了解，借由帮你的艺人去谈到合作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保障，他才会直接在 business 上面信任你。
对，
对不对？那当然经纪人有人是很机车的经纪人，有人是讲话很苛刻的，有的人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啊，对他的艺人要求很严格，拜拜走。个性的部分我们先不讨论。第二个很需要具备的是，他必须知道他要签的艺人要卖到哪里。
OK，
这点非常重要。也就是你今天看到一个艺人，一个新人，他也许只是一个自媒体的网红，可是他具有很自然的一些本质。也许他有唱歌，也许他有在对镜头讲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神让你觉得是专注的，是有魅力的。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想，他可以推唱片公司，那我跟唱片公司要 share 他的经纪合约，他可能可以继续去做，他自己的 YouTuber 也好，他的 Podcast 也好，他的经营自己的平台也好。可是这个平台怎么样让他得到更多的受众？你等于要经营他。那经营他有一种最好的打法，其实是借由厂商来做合作，然后让他的知名度增加，而不是只有一个平台。我举个例子，但是许慧欣对你来说年纪太大了啊、哦。当年他第一年发片前，我就谈了四个广告。哦，那这四个广告怎么谈的？就只有许慧欣的那张照片，
他跟
熊，而且讲故事，讲给厂商听，说他基本上因为这样签到唱片公司，他能跳能翻，他有点洋味，而且当时韩国的明星都长这个样，韩国人喜欢这样的脸啊。那马上又回到另外一个点，你又不认识厂商，你怎么去找厂商？广告厂商的上端是公关公司，嗯，公关公司呢负责的是品牌端。今天我可能是 BMW， 我可能是嘉裕西服，我可能是联华的食品啊。这些厂商端对他们来讲，他们通常是找公关公司去帮他们做整个企业形象的维持，包含现在在网络上面有人骂他，就赶快弄
反击这样子。
在联华没有人处理这个，会有公关公司处理。那公关公司呢，跟厂商之间本来就是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，他等于每一年帮他当公关顾问。这个时候他们的广告就会有公关公司去引荐，哪个导演不错，哪个广告公司不错，你今年预算比较多要不要给奥美，预算比较少要不要给哪一家。它不是由联华自己去想，是由公关公司提供的。那当你知道了一个这样的过程以后，你就会发现其实重点在公关公司。所以我就去公关公司敲门，我带着潇潇跟许慧欣的资料去敲了一家叫做那个老板叫温小红。温小红现在是时尚教主。我为什么当初去敲他们的门？哦，知深，知是知识的知，
知识的是
啊，知道的知，深是申论的深，知深公关。 我为什么知道他？是因为许常德有一次跟我提到说，温小红很优秀，他有跟很多品牌都很熟。我就查了那个时候还是网络还不没有那么那个，我就查了 Yellow Page， 知道他们公司的住址，打了电话去是约不到的，我直接本人去。那我把名片设计的很特别，就我的名片是透明的，亚克力的。那一张5块钱，很贵，可是名片上面就有我的耳朵阔耳，然后很有特色。我带去资深公关，在柜台给他们说，希望能够跟总经理见面。说你有约吗？我说没有约。他说那总经理没时间。我说是这样的，我是，我这两个艺人都已经签到唱片公司了，我希望能够跟资深公关谈谈有没有合作的空间，务必帮我传达。传达了以后，他们说温小姐现在在开会，可能会开很晚，你要不要明天或后天再来？我说没关系，我在这等。所以我谈许慧欣跟萧萧的时候，在资深公关排就坐在门口的沙发坐了6个小时，那时候手机还不能上网，所以坐着就看进进出出的人，然后喝水就把喝了10几杯啊。我在那等了6个小时以后，他本来只能给我15分钟。因为晚餐了嘛，我中午就到。本来只能给我15分钟，后来听我讲，聊，我讲许慧欣，讲萧萧，给他看照片，跟他讲唱片公司会出多少钱来去栽培这两个艺人。也就是唱片公司会有宣传费，大量的宣传费。如果你的厂商也能够用它，可以互相，你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就取得唱片公司力捧的人。那个对厂商来说会觉得
很有利哇、wow, 嗯！
我用那么低的金额就可以做到这么好的，就可以用到这么好的艺人来代言，那这个是好事。对他也好，对我也好，对艺人也好，对唱片公司也好，基本上是四赢。所以当我讲完以后，温小红后来就说：“我们后来聊了一个多钟头。”他说：“小韩很高兴认识你哈，从来没有唱片公司或经纪公司的人找过他，从来没有，我是第一个。因为找他的就是厂商，要不就导演，就跟公关相关的东西，怎么会有个经纪公司去找他？对他来讲非常 unique。我到今天为止都跟他弟弟是好朋友，就从那一次拜访之前我不认识，所以我们聊了一个多钟头。”他帮萧萧后来介绍了一个钻石的案子，一个娇生的骑脚踏车，娇生的广告量很大，靠得住。卫生棉，所以卫生棉的广告大，大家都会觉得哦，这是谁？我们用很低的代言费，那个时候新人代言大约30万，唱片公司新人30万起跳，我只跟他们拿10万。哦，为什么我要拿10万？钻石的广告很多，钻石很久远，一颗有流传，钻石会帮萧萧提升它的价值，绝对不值，不值这少的20万。那个有一家公司 PNG 就是做卫生棉，做以前的薯条，品客洋芋片啊，品客啊 ，PNG 还做肥皂 ，PNG 还做洗发精，做很多东西。PNG 这家公司是。代理了很多日常用品的一家大公司，所以 PNG 给了我们好几个案子，靠得住就是。因为我们用比较低的价钱，所以他反而就觉得，哎，那我现在用这个新人，我连用3次，我才30万。我现在去用一个别的唱片公司新人，
一次就
30万，那我不如用3次。可对我来说，3次是很好的曝光，我都接，我又是全经纪，我就说服艺人，艺人也同意。所以在许慧欣还没发片之前，就大概3支到4支广告，萧萧就2支广告，而且我要求他们说底下什么都不要写，什么玉女红心不要，就许慧欣，而且我不要签名档，我要看得到名字，许慧欣、萧萧，我要名字。那一年呢，刚刚讲的靠得住，跟。许慧欣拍那个《石器时代》，电动玩这手游叫《石器时代》，还穿古代穿成野蛮人的衣服。OK， 他 他们两个人同时让厂商啊，广告商买了那个新生吧，新生捷运站，忠孝新生，
忠孝新生，
忠孝新生捷运站有一个很长很长的电扶梯，
对，
一边是小小，一边是许慧欣。
哦，
我坐这个手扶梯上上下下大概20次，骄傲坐上去，哇，小小，左边许慧欣，
自家艺人哎、欸，
都两个都我的，两个都我的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，都是新人，所以那个经营的方式。我觉得是可以分享的一个经验啊。如果一个新人要开始做经济，你不知道厂商在哪里，那是你的问题。你不能等到艺人红了再有厂商，
要主动。
对，艺人就会觉得那是我的关系，你只是被谈的人，你只是帮我谈的人，你的 value 就没有了。可是从零开始你去谈，这个才是经济啊，就跟跑保险一样啊。何况我轻松多了，我的客户只有一个。我跑了温小红，后来又去跑别人。可是温小红那时候只有我，我只有他一个人，他就把我介绍了那么多广告。因为公关公司跟他们都熟。
熟人。
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，经济你要去开发你艺人跟厂商合作的可能，进而让这些合作的广告也好，合作的厂商也好。帮你把艺人的知名度炒高，
对，
你只靠你自己的 YouTube， Podcast 这个是不够的 ，Instagram 是不够的，必须要靠别人用钱去扎出来。啊，这第二个，第三个很重要的是，当你在做这些事的同时呢，你要有无比的热忱。我觉得任何新人都要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，没有一个事是简单的。好的经纪人呢，以我自己为例哈，我曾经月收入1700万，1700万，那当然是我是 Production House， 我的五组艺人都出去了，我们会收得到很多的预付版税，我们会收得到很多的这个签约的费用等等。所以当我们 share 掉以后，公司的年营业额基本上绝对超过好几个亿。Production House 跟唱片公司的拆分，它不是分什么艺人抽10块钱，一抽每卖一张 CD 10块钱，然后艺人拿8块，公司拿2块，你卖10000张，公司赚，这2万，你赚8万，这没有意义啊。Production House 基本上抽12%。到15%，那你用15%来看，它的毛利是什么？一个 CD 出去外面的费用是200块，成品卖320，小卖店卖300啊，或者是280，不管，它出去200到250不定，不一定看制作成本。你用250来看，你每卖一张，它里面的10%就是25块。15%就是将近40块 ，OK。所以当你卖一张40块，许慧欣卖10万张的时候，
哇哇哇，
就是4000万，哦，就是4000万。那这些收入扣掉给他的唱酬，公司的收入就很高。Production House 的优势在这里，他不是由单一艺人签约，而是整个制作物帮他加分。我们把制作物做好，所以有这些好歌，有《7月7日晴》，有《孤单芭蕾》，有《快乐为主》。《快乐为主》还分文三写，就是有这些歌的支撑，是 Production House 的功劳，所以他有 Production House 来取得最大的资格。那我是公司老板，所以我就可以分红，金额就会大。但不是每个月都1700万嘛，就是最好的一个月收入哇，1700万。每个月还是几十万收嘛。那可是也有做经纪的，是一个月自己倒赔个5万块8万啊，这个完全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一直在投资艺人，乱投资。所以最好的方法是，你要有很极高的热忱，把它想成我的工作，其实已经比做保险、做汽车销售、做房屋销售。要来的容易的多，其实都是销售， 只是我销售的是人，
艺人，对，
而他的产值很高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如果再没有那个热忱，就不会想，你没有意义啊，你做这个事干嘛？你不如去卖车，对不对？我在学校上课会跟大家介绍这个骗子嘛，那个 Jerry Maguire 征服情海
啊，有，
对，我就希望大家能够看那个征服情海里面那个老黑一直跟 Tom Cruise 一直跟他讲说 Show me the coin 讲的就是宽容，然后就讲的是铜钱， Show me the money 意思是这个，你帮我赚到钱了我就觉得这个经济很棒。那赚到钱的前提是孜孜不倦，一直不停的用很大的热忱去做这个事。所以我严格讲的话，我觉得就三点：法律，你必须有法律的知识；第二个，你要知道怎么去卖；第三个，无尽的热忱。无尽的热忱除了面对厂商、客户，不同的销售端，很重要的还有面对艺人。当一个人变成艺人的同时，你要把他想成艺人，不是才艺的艺了，是不一样的人。好，异于常人，异于常人的异，他已经跟一般人的逻辑不一样。艺人大部分会思考到他的演艺生涯有限，就我现在红了，我还能红多久？我们现在可能都不是肾结石到哪去了。他曾经很红，
曾经超级红，
但他现在就没有那个，
对，
好，没有那个他的原来的工业位置。大家去想一想，蔡阿嘎虽然到日本去被人家骂到臭头，他还是有他的位置，他的广告量还是很大。这群人是不是？
对，
也还有他的量。那当然，台湾最厉害的网红都在搞政治，这是另外一件事。馆长啊。那是另外一件事，可是主要的在做所谓的 YouTuber 的这一块，他也都是艺人啊，他也都是艺人、嗯、只是在经营他的人。你凭什么经营他？你有没有刚刚讲的以上三点的能力？如果有 Just do it， 去做。其他的我觉得是可以靠经验的、啊、比方说我们讲世人之术，就是心态。你怎么去看这个材料好不好？你怎么去看怎么帮他？无论他今天是什么样的外在哈，比如说女人，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前凸后翘，各方面都很看起来很性感，可是一讲话很粗。大家明天记得看我的网页，他没有魅力，没有魅力怎么办？可不可以训练？可以。玛丽莲梦露讲话也很粗，那玛丽莲梦露也是比较低嗓子，那可是他会用尾音，你可不可以训练你的艺人，把尾音做得性感一点，低沉的性感，那这就是特色。如果你让他直接面对镜头发挥他现在的他，那就是灾难。所以你不是只有发掘人，你还要去教育，或者是指点，或者是给予最好的忠告。他如果不愿意做，那你的下一步要做什么？你的 next step， in case 你要怎么去说服他，或者是怎么去帮助他，这些都是身为一个经纪人要去思考。
老师会觉得，当如果是歌手的经纪人的话，会需要音乐的，或是对于音乐的市场的敏感度，会有这两点会有需要。
老实说，这一点我其实它有个前提哈、哦，台湾的整体环境没有韩国跟日本健康。他的台湾人会严格讲的华人市场，对于声音的要求也没有像欧美那么的坚持。买黑胶是一个趋势，可是你不会买黑胶用新人的黑胶，都是要买什么蔡琴的黑胶啊、哦、什么邓丽君的黑胶啊，
经典的。
那你不认为现在有经典？所以换句话讲，我认为台湾的音乐环境 是不适合一个经纪人去待的，因为他的收入不会高，他没有收入来源，他做这个事情就不会持久。他必须把他做成名人，把他做成具有一定的 value 之后，借由演唱会来获得主要的获益来源。那当然演唱会是获益来源，刚刚讲的要把它捧红的过程，你也必须要具备去谈厂商去合作的可能嘛。你如果今天能够谈到王者传说，王者，对，王者之剑啊，王者传说，哇，那不得传奇这种，他尤其现在电玩的广告一下就下几千万
啊，对，
那个烧的不得了。他可以做 AI 做出的你，他可以做各种的使用。那刚刚讲到现在捷运站你看到也是电玩为主，对不对？就大部分是这种直播的电玩类的。那手游类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不太可能只是光靠音乐获益在华人市场。那我刚刚讲他对品质也不太要求，所以 MP3 随时都可以下载，所以 YouTube 随时可以转成 MP3， 他就放他手机的，他不需要付费。那不需要付费，经济就根本赚不到钱，艺人也赚不到钱。对，所以我认为台湾的音乐经纪人还要思考跟观望，要等到更成熟的时候再来做这件事。现阶段你变得是要做艺人，你不能做歌手，歌手靠补助。哎，但台湾很奇怪，台湾连公家单位，从资策会到文化部到文化局，他没有补助单一艺人的计划，你有没有发现？
对，
都是乐团。
对，
对，因为乐团都支持执政党，所以他们倾向于支持乐团。那这个很荒谬，全世界玩独立乐团的都是反政府，只有台湾是支持政府。OK， 所以他就一直给钱给这些乐团，而乐团事实上要到从组团到成熟，需要很多奇怪的蜕变，很多不同的意见，很多不同的撞击，才可以变成一个乐团，一个成功的乐团。像阿叶那个团叫什么
？Trash，Trash
现在很成功，票都卖光，还没出来卖光，他也可以分开来卖。啊，阿叶自己
个人的，
跟 Trash 的，这个熬了多少年了、
啊？哦，应该很久嘞。他们从出道到现在蛮久了。
他们第一张专辑之前是在 KDA 做训练，在我学校做训练，训练他们的肢体，训练他们的舞台眼神，训练他们的谈话，训练他们整团在一起做的时候肢体上面的控制。那看他们有今天，我觉得很棒。可是有几个年轻人可以这样撑持
熬到今天？
八年。他的经纪人一凡，罗一凡，
对，
以前是在点选，从第一张就是同事，到现在是他经纪人。第一张是帮他们跑宣传的。所以这个过程是很长的，以工作来讲是不合理的，
时长也很长，
对，
不像是一般可以朝九晚五或者是之类的，
是是。所以在音乐的部分我比较悲观呐、啊，他要设法做艺人的。如果现在一个新的经纪人，你要设法做这个新人，音乐人也好，创作人也好，你要设法做他的多角经营。你不能只靠唱片，
只靠音乐，
只靠音乐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
那老师怎么会怎么看待现在比较分众化的时代？就是音乐上需要有什么样的改变吗？或者是什么样的变化吗？
我个人认为关键是在系统。系统，也就是在政府，这当然很遗憾，玩音乐是音乐人的事，不关政府的事。可是政府在支持这个整个 整个音乐产业的过程里面是懵的跟笨的，所以他并没有改善。当他没有改善的情况之下，反而成为一个 bug， 会阻挡人前进。独立音乐没有一个国家在补助，你有听过英国的国家在补助英国的乐团吗？不可能的，这不需要。乐团要靠自己，而且他出来就会骂政府，而不是政府一直给你钱，然后大家一直拿这些钱去做制作，然后制作物出来又没有符合观众需求，这是很奇怪的现象。所以我认为系统的建立是政府的脑子先清楚，他在做这个系统的时候才会有可能有好的结果，而不是政府不支持你自己在做，然后政府一天到晚在后面等于拉你的墙角，你知道，就很难做，我认为很难。
那老师有如果我想说，想问老师说，老师认为说，好，假如说像今天五月天他们这样的团体的音乐放到现在的话，老师觉得会红吗？
还是会，还是会。
那老师认为红怎么样在这个时代能够红，或是红
的？那这样讲，他好的作品啊，他是会穿透人心的。它是会让你第一次听到就觉得很好听。嗯，我们现在抖音常常有这种别人贴贴贴，而且好蛮好听的，然后去查整首歌嘛啊。像我第一次听到《我们不一样》，这歌好诡异哦，好像是李宗盛写的吗？不是，《我们不一样》是大壮啊，《我们不一样》哒哒哒哩哒哒哒，够怂。可是那个很适合喝酒的时候，大家在那边一起唱，爽，男人一起唱，他在大陆就很红。那，他有没有被什么很好的铺陈或者经济很好的操作？没有啊，就抖音人家觉得好玩就丢了，丢了，然后大家觉得好听就一直用。现在这个时代，有一阵子大家都在那边挖呀挖呀挖，你们每个人都在挖呀挖
花园里面，
这个，然后一堆人就骂那个女生，骂那个老师说你不是原创。他说我从来不是原创，他这是教材，本来就是教材。那红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表情，小孩子的反应，他的可爱，一下子几个亿耶上去点阅。那歌红了没？红了。人红了没？红了。有没有收入？有，他直播的时候有收入。可是歌有没有收入？
没有，因为是周杰伦的，
他是用周杰伦的那个嘛，是
听妈妈的话，
是用他的那个 hook 嘛，
对，
所以用那个 hook， 那个编曲本来就不用付费，就用，因为这个没得选，就是，我认为，不论老歌还是新歌啦，只要歌是好的，
就会
有机会。就会有机会。没有这个这一题，五月天都要放到现在，你看现在有没有乐团唱他那个样子的歌？没有啊，
没有啊，
没有啊，
真的，
他就主流啊。五月天非常主流，
主流，
非常主流。
对，
就是他的歌就是 Mr. Children， 就是他是好听的，歌本身是好听的，只是他用乐团的形式，所以放到哪边都 OK 啊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五月天的 Melody 是。好听的，
而且是有那个旋律性，
你会记得的。
对，
所以它的旋律性、它的词、它的内容，都会让你觉得是不会受到时间的影响而减低了它的聆听度。对，所以五月天放到现在，我认为还是会红，还是会红。当然不能是那么老了，因为它的市场还是要回归到。看演唱会的那些人，那五月天现在看他演唱会的，从二十多岁的大学生，
已经变中年人
，甚至
差不多
像我这种五十岁的女生，五十多岁的人还是去看，那就表示他的市场很稳定。今天的他如果出来，是唱第一张专辑，然后是那个模样， 它一样不会被归类在 indie， 它的 melody 就是一个一般团啊，会让你觉得啊好听不好听，有感觉没感觉，很直接。你看温柔拥抱，
哦哦，这个
对不对？这个不打扰是我的温柔，这很好记啊 melody。不去想那那那那为什么我的心很好，很好唱，很好听，然后我很有感觉。李宗盛的那个
山丘吗？
哎，越过山丘，不管是他今天20岁唱，还是他80岁唱，这个歌本身就很有张力，嗯，歌就加分。